看到 Cathy 姐妹来在这里，非常的感恩。对，能不能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好吗？对，我们 Cathy 老姐妹，好久没有到我们教会来，因为她现在住在一个养老院里面，对她行动不便哈，也没有 ride。对，好，请坐，请坐，请坐。对，我回来想回娘家。对，感谢主。 Amen. OK, 好，请坐。对了吗 ？OK, 好，谢谢。我发现刚才这个我们国强弟兄。 这个已经在开始为我讲到了，因为我讲的信息当中一部分居然被他讲掉了，<笑>我们没有串通好哈，感谢主。这个我这一阵子一直在讲这个摩西的故事，那么我算了一下，今天这一堂啊是摩西的系列当中第九讲，那么还有一讲就结束了。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系列哈，我以前从来没讲过这么长的系列，不过呢，因为摩西是一个属灵的榜样，所以他有许多的这个信息和他的故事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两节经文，都在出埃及记的第33章。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然后我们就跳到第14节，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 那么这个中间所跳过的这几节圣经的话，你如果有空你回去看的话，你就发现为什么耶和华在这里对摩西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那么这个原因是这样的，这一句这个时候呢是这个以色列人呢在西乃山。注意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到西乃山的时候呢。 他们这个摩西啊，到了西乃山上面去，曾经去过两次。第一次上去了以后，时间很长，这个神颁发的十诫给摩西，但摩西下山的时候呢，却发现这个以色列的人呢，却在那里拜金牛犊，他们自己做了一个金牛犊啊，在那里拜金牛犊。那么当然这是神很不喜悦的事情。那么摩西呢，也发了很大的脾气。 就把手上的这两块这个石板上面写着十诫的这两块石板丢在地上就摔碎了，那么这件事情神没有责怪他，对，因为这个叫做发易怒啊，是为了神的事情发怒，对，那么当然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呢就闯了祸，那么神的审判也临到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死了很多人，那后来。 这个摩西呢，就再次带着两块石板空的哈，这是空的石板，再上了这个西乃山。这回呢，神又再次用他的指头亲手在这个石板上面刻下了十条诫命。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摩西啊下山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老百姓在底下等啊，因为已经受到前面的教训。 所以不敢再犯罪了，所以恭恭敬敬在底下等的时候，发现摩西从山上下来，因为他40个昼夜跟神面对面，所以呢，他脸上发光。这个老百姓呢就不能够直视摩西，因为他的光很大哈，是不是什么 LED 的这个 light 不知道哈，这个我太太最不喜欢 LED 的这个灯泡，因为她说灯怪太亮了哈，对。 那么，所以呢，摩西知道这个问题严重，所以摩西呢只好拿一个帕子，拿一条手绢啊，把他的脸蒙起来，那么让呢这个以色列人呢不要那么害怕。所以呢，那但是这个帕子呢，这个光呢，过了几天以后，慢慢的就消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又有话语啊，从耶和华临到了摩西。
这个摩西呢，这个就听到这个话了，他说耶和华吩咐他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你要将埃及地赐给我要将埃及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里去。也就是说，神在这里提醒的摩西啊，你不要以为啊，好像这个到了这个西乃山，这个你的这个旅程啊好像就已经走完了，不是的啊，你的目的是要到进迦南啊，所以你现在呢可以从这里带着你从埃及所领出来的百姓先往迦南出发。诸位知道这个百姓的数目呢是很庞大的，据估计啊大概有上百万的男女老幼啊，还有一些这个牛啊羊的，所以说相当多的一个大军啊。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在西乃山，那西乃山呢离这个迦南地啊，如果走直线距离的话，那么今天当然有这个很快的汽车啊，那个时候没有车的话大概最多也只不过是40天的路程。但是我们曾经知道他们在曾经派过一个探两个12个支派12个探子啊去这个探的迦南地，结果这个12个支派的探子每一个支派啊回来以后都说，这个除了两个人以外哈，除了十个人都说，哇，那里的人啊非常的高大啊，那个地方啊简直是不可能啊要去打败那些人的啊，所以呢就把这个以色列人呢、啊、就吓得不得了啊。这两个人没有软弱的，哪两个呢？一个叫加勒，他是一个那个时候是一个中年人哈、啊，那么大概是我想差不多大概40多岁这样子，另外一个是少年人，就是约书亚。约书亚估计那个时候恐怕20岁左右，或者还20岁还不到啊、我们圣经上没有讲他大概多岁，只知道他是一个年轻的少年人。这两人非常的信心大，他说我们靠着神我们可以去征战，可以去打这场战啊，所以有这么一个背景的故事。好了，那么耶和华跟这个摩西讲，他说这个你要去征战。这个摩西啊就非常的这个惶恐，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心里面知道在迦南地那些人是非常非常的强壮的，而且他要克服很多很多的这些很强大的民族，所以呢他真正的困难就摆在他的前面，所以他就巴不得呢上帝要跟他们一起去做这个征战，因为他曾经领受过上帝同在的这个这个强大的能力，那就是他过红海的时候，上帝叫他对着红海伸杖，那么红海这个水就分开来，所以他自己知道上帝有绝对大的能力，所以他很希望上帝跟他们一起去征战。结果呢上帝却在这个地方跟他讲，他说我不亲自跟你去，跟你们这些以色列民去，我派我的使者跟他们去。然后上帝就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们这些民啊，你们这些老百姓啊惹我生气，他说我可能会把他们全部灭绝，就是杀光了啊，所以呢我不跟你们这些民众一起去，我派我的使者在前面引路，如此而已。哇，这就造成这个摩西非常的恐慌啊，上帝不亲自与他去那怎么行呢？哎，结果到了第14节的时候哈、忽然间啊，这个前面他说啊，就告诉他你前面的这个走的道路啊是不容易的，因为有这些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这些人当中啊特别厉害的叫亚摩利人，等一下我们就知道啊，最后他征战的两个王都是亚摩利族的，这两个王是在整个的迦南地最强的两个王啊，那么所以他们这个已经知道在前面的这个敌人是非常强大的。好，那么所以神应许与摩西同去，使摩西得安息，这一点是很奇怪的啊。他说我虽然不跟以色列的会众一起去，只派我的使者在前面引路，但是我会跟你同在，我会跟摩西一起去，你摩西你放心。然后呢他这里讲了一句，使摩西得安息。哇、这个摩西我想啊，他这个时候希望上帝赐给他的我想不是安息，因为他准备要去打仗了， 那一个人在打仗之前，我相信没有哪一个这个如果当过兵，我在台湾是当过兵的啊，对，我就知道这个，我们不要说真正的去打仗，我们就是这个部队里面演习的时候都要使得群情奋激哦，哦，那个我们的连长啊，会用很多的方法让我们这个士气高昂啊，要去打什么等等这样，那没有安息啊，不会安息的，怎么会安息呢？奇怪，摩西希望的是得到力量，对不对？啊，希望我们呢这个能够对付亚摩利人的时候啊，能够打胜仗啊，得胜利，得土地。可是上帝很奇怪的，给他安息。这安息是什么？你如果看英文的翻译的话，就是 rest， 就是休息。哎呦，非常的放松啊，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们今天呢，讲到的重点就是安息。我们人来看的话，包括摩西在内，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力量，需要得到很多的好的武器，需要得到这个，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大炮啊，飞机没有，但是呢希望那个时候呢有大家的士气非常的振奋，然后呢大家刀都磨得很利，什么等等等等往前去打啊，他希望这个样子。但是呢上帝就告诉他，你需要休息，你需要安息。好了，那我就在这个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开始祷告，我说这篇信息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属灵的教导。我就发现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征战啊，也有很多的征战。虽然我们这个当中没有一个是当兵的哈，有当兵的吗？大概没有哈。我几个礼拜以前曾经在一个地方这个碰到一位教会的弟兄，他是当兵的哈。那么 OK 啊，我们虽然没有当兵，不需要打仗，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有许多的征战，这些征战是我们不能够得到安息。所以呢我就开始在圣经里面找一下啊，什么样子在圣经里面对安息的教训是什么。我第一看到的就是安息日的安息啊，这个在安息日的起源是在创世纪第二章二节，就是上帝把六日的创造全部都完了以后，然后到了第七天的时候，神创造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就安息了。那么同样的，在十诫里面有一诫也是要守安息日，六日你都可以做工，第七日你要安息，使牛驴都可以歇息，并使你的婢女和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啊。所以这点很重要啊，你自己要安息，要休息，那天要休息啊。然后呢，你让你的属于你的牛碑仆碑什么等等都应该要安息，包括动物之内都要安息啊。我就想起来这个啊，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讲道，那么这个有一位这个弟兄啊，对，他这个气急败坏的赶来，他说哎呀，他说老板没有走啊，因为他是一个研究生啊，老板没有走我不敢走啊，这个老板走了我才赶快跑过来。对啊，我就问他，我说你老板是中国人吗？他说是的。你老板是一个还没有拿到 tenure 的这个assistant professor 吗？他说是的。我说你老板是个女的吗？他说是的。我说 the worst combination 啊，对，你知道，当然他老板不是基督徒哈。我们教授里面很多的这个教授哈，你就记住。你安息日不但你自己要休息，你应该让你的那些牛啊驴啊都要休息哦。我从来不在教会里面，我在我实验室里面叫我的学生啊礼拜天要做工了，我跟他讲你应该安排礼拜天到教会去的，是一天休息的一天，你要做工礼拜六可以做工，礼拜天不行啊。对，礼拜天，这是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命令嘛，对不对啊？所以你要必须要这个，你再严厉的老板那一天要放假。OK， 好。然后呢，利未记里面说，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我发现在原文里面，敬我的圣所，这里不是写错字啊，不是进去的敬，它是尊敬的敬啊，敬拜的敬，是什么意思呢？是在我的圣所敬拜的意思。 懂的意思吗？啊，所以这点也是非常重要。有些人说，哎呀，我在心里面敬拜神就好了，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教会啊？各位弟兄姐妹们，礼拜天就是要到教会来，这是上帝的命令啊，要在我的圣所里面敬拜啊，不是说你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个这个偷偷的基督徒，不对的啊，这个绝对是你的软弱啊，你只要不来教会的话，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应该到教会，就应该有一个教会，而且应该要去在安息日的时候要敬拜。好，那么另外呢，圣经里面有许多地方讲到其他的安息。以赛亚书里面这段圣经是非常我们熟悉的啊，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尽志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意思说骑马还不够，还要骑飞快的那个马，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哇，就是说你以为你已经很快了是吧，就没想到追赶你的比你更快，所以你就不得安息。这是上帝哈，借着以赛亚跟我们说的。所以我们常常碰到一些事情哈，这个急得不得了啊，哎呀，去拜托这个人拜托那个人啊，我还记得这个在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啊，就去找关系啊，托人啊，然后去做一些把这个事情解决啊什么等等的啊。我在这里啊强调，我们不是不应该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应该慌张啊。我给我受洗的林三刚弟兄啊，这个我决志信主以后第二个礼拜天我就受洗了，原因是因为我在那个时候的我们的查经班啊没有传道人，所以呢每一次有洗礼的时候都是外面来讲员来我们才有洗礼，所以刚好下一个礼拜呢是林三刚弟兄到我们当中啊来做讲道来讲员，所以呢我就说我可不可以洗礼啊，然后呢我们教会里面那个时候的这个领导弟兄啊就问了我很多的问题啊，最后呢他觉得我可以了啊，那么我就洗礼。那林三刚弟兄啊他有十个孩子，哇，不简单哦，他住在纽约，那么十个孩子一个传道人要家里面养十个孩子真是不容易。那么这个十个孩子当中有一个特别的顽调皮，不晓得是第几个啊，是个男孩。那么这个在念中学的时候啊交了一些坏朋友，然后呢出去打架这个结果有一次呢就被警察抓去了。在美国的就是说你抓到牢里面去的话给你一个机会可以打一个电话啊，对。不管你犯了什么罪啊，他至少给你一个机会打一个电话，对。所以呢他就打一个电话给他爸爸。这个林弟兄接到这个电话，说是发现他的儿子坐在牢里面，哇，当然心里面很着急，对不对？那个林师母就更着急了，着急的想，他赶快去，要把他这个带出来。林弟兄说，等等，我祷告。就他们夫妻俩祷告完了以后啊，林弟兄说，我们这个孩子啊，让他坐一晚上的牢，就两晚上也让他坐。他就是需要得到这个教训，我现在去如果把他带出来的话这是不对的。所以他们那天晚上就睡得很好，我还记得很清楚林弟兄说，他说一个能够依靠主把这件事情交托在主的手里面，自己心爱的儿子在那里坐牢还能够好好的睡觉的，不容易哦。哎呀，我心里面想，我那个时候刚刚信主哦，哎呀，我觉得他讲的真是有道理啊！这一份信仰的力量实在是太大太大。我们教会最近陈李丽姐妹，诸位知道，你如果上个礼拜你来的话，你就晓得我们的姐妹她在那个 Durham Tech 晚上念书，下课的回家，晚上九点半的时候，然后经过一个十字路口，在那里等红灯，结果忽然间。在路旁边有枪战啊，结果有一颗子弹从他的车的后面穿过他的后备箱，穿过他后排的座位，再穿过他自己坐的座位， 打到他的腰，背后腰，结果他现在一只脚没有知觉。当然这是非常无辜的哈。上个礼拜我们王新弟兄报告了以后，哎呀，我们教会里面真是感谢主，马上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们啊加入这个关怀群，我们有个关怀群啊，那么就去关怀他，然后呢为他祷告啊。然后我发现我们陈姐妹信心非常的足。陈姐妹因为家庭的关系啊，她要打工，我知道她这个好久一段时间没有能够来我们的教会，所以她我们陈军姐妹是一位姐妹还是弟兄她没搞清楚啊。对，那么她以为陈军是弟兄，对，后来我就告诉她陈军是姐妹不是弟兄啊。不过我自己也犯过同样的错误啊，我一直以为陈军是弟兄，就后来发现哇是一个姐妹啊。然后呢这个陈姐妹陈李弟姐妹，你看她怎么说，她一早醒来看到这么多弟兄姐妹发来的信息，我感慨万千，一时间让我欢呼快乐地想到来到他的殿中敬拜赞美我的主，原来这就是所谓的神的家。感谢弟兄姐妹能关怀和鼓励，你们的爱心和你们所写的话语已经达到一个境界是常人无法说出口的，真心感谢弟兄姐妹们的关怀，你们让我在无辜受害这件事情的面前也能够拥有一颗宽容的心。你知道吗，我们的姐妹在那个时候已经决定饶恕那颗子弹打他的那个人。我看了以后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主，那这是一个从神那里来的一个安息。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有一颗心，你看他没有一点错怪人，没有一点悲伤，他只是感谢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们关怀他，然后他已经准备要饶恕那个人。到今天为止我也不晓得那个人是谁，我礼拜五晚上陈军姐妹那里我才知道原来这颗子弹还在他的身上，医生不敢把那个子弹拿出来，因为离那个神经太近了，会不会将来会把它出来我不知道。我们的姐妹身上带了一颗子弹愿意饶恕那个人，这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安息是什么呢？各位弟兄姐妹们，我看了这些微信里面的这些话，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我说我这个礼拜不需要讲道了，我看了以后我已经从神那里得到很多的安慰。好，希望这种属天的安息能够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我不是说你们每个人都要挨子弹啊，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虽然没有挨子弹，但是我们会有其他的一些飞来的横祸，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我们都希望有这样的安息。然后呢下一句话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这里耶利米是用了一个道路啊来形容要走在上帝的这个善道当中。那么他说要站在路上查看，意思说我现在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不知道应该走这条路队呢还是那条路队啊，他要查看。他说要访问古道，意思说人家走过的路这条路大概是对的啊。那么我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面也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困扰，我应该走这条路呢还是走另外一条路。那么这里他告诉我们了，我们应该啊要查看哪一件事情是神给我们的开的路啊，然后在你们心里面如果走在那条路上面的话你就会得安息。结果他说当时以赛亚说面对的那些人说我们不行在其间，就是他们明明知道这条路是该走的路，他们却故意的不走，那怎么会有安息呢？当时的老百姓的背叛呢就是这个样。所以神的道是个善道，行在其间必得安息，结果呢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我们的光景不是一样吗？我们这些大道理都懂啊， 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行出来，或者是故意的，哎呀，这样子走肯定不对的。我们虽然知道，但却不走。那么下一个呢，我们就讲到了刚才这个刘国强弟兄帮我讲的道，这个柔和谦卑的安息啊。这个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是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然后呢，在马太福音里面也说，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承受地土。所以心里面温柔谦卑，柔和谦卑啊，是得到我们享安息的一个不外法门哈。对，那么所以但这个功课非常难学啊。我有一个学生，这个他这个已经这个当一个这个 assistant professor 哈。那么他呢他让我想起以前的我哈。我以前当 assistant professor 的时候比他还糟糕。那么他呢现在就是非常的急躁啊，特别是他去这个就任的时候，他以前那个系主任啊答应给他一些启动基金，现在新的系主任呢不就说不算话，结果就不给他，或者给他只一部分而已，他心里很气哦。然后呢他每一次呢要去申请一个 grant 的时候，因为还需要很多人帮他忙签名啊什么，他去催啊催啊催啊，所以他慢慢的他每一次这位教授要申请基金的时候，全系里面大家都紧张的不得了啊。对，然后他说我也满脸堆笑啊，他说我满脸堆笑啊，我就跟他说你这个笑是堆出来的。他说那我怎么办呢？我说笑要真正的理念，要柔和谦卑。所以我就把圣经上面这段话就寄给他啊。他也是个基督徒啊，他刚刚得救啊，时间不长，他还不知道这些圣经里面这些话。我说耶稣是柔和谦卑，柔和只有心里面柔和谦卑，脸上面那个笑才是很自然的笑啊。这一点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对，然后呢，对不起啊，这张有点错啊，这是我昨天晚上才加上去的，没有搞对啊。然后这个顺从神旨意的安息是下一个安息。这个罗马书第15章32节，这是罗马书最后的时候啊。对，他说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去啊，与你们同得安息。这句话也是非常的宝贵，为什么道理呢？因为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到罗马去，他很想去罗马。他说他就在这里说，他要顺着神的旨意，他希望神的旨意是让他能够到罗马去，那这样的话就能够，我到罗马去我会跟你们一起得到从神那里来的安息。假如我凭我自己的意思不是顺着神的旨意，我就算到了罗马恐怕也不得安息。你懂的意思吗？就这意思啊。那我就想起来昨天我跟一位李弟兄通话。那么这李弟兄呢，他原来是在一个另外一个学校，一个私立大学，他的研究工作做得非常好，他是这个医学院里面的一个临床系里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授。那么他呢就被另外一个医学院，是一个公立大学的医学院呢，就请过去做那个那个系里面的系主任。但是才过去六个月哈，他昨天跟我讲，他说他们那个医学院要跟另外一个医院里面合并，现在呢已经签了这个约了，那么准备呢就在差不多2年的时间慢慢的要合并。那么合并以后呢，所有的对应的就是在医学院里面的这个系，这个临床的系跟医院里面临床系要合并起来，合并起来只有一个系主任，现在两个系主任对不对，要合并一个系主任，那到底是哪一个系主任会留任做系主任呢？这不知道。所以他心里面有些这个不安哈。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据你看你们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大老板呢会挑哪一个呢？他说大概是挑我。我说你怎么知道呢？他就跟我讲了一些这个。我说假如没有呢？我非常的 得到安慰啊，我们的弟兄说，我顺从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永远是最好的。对，假如他挑到另外那个人，我心里面仍然有平安。哎呀，我说太好了，我明天就要讲这个道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当我们愿意走神的道路，神没有把这件事情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心里面有平安，愿意顺服这种不是我们心里面想要发生的事情，但是神却使这件事情发生，我们仍然有平安。神的道路永远是最好的。好，下一个平安呢，我把它叫做信从的平安。经文在希伯来书这样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竭力歇了他自己的功一样啊。这里当然是讲到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哈，因为神六日做工，到第七天的时候他歇了功啊，然后呢他要我们所有的人效法他一样也要歇了功啊。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个安息，那个我们知道这种安息是让我们啊，不是说那一天可以睡懒觉，安息日睡懒觉，不是的。安息日那一天是能够到神的殿里面去敬拜他，跟神亲近啊，重新得力量，这种安息。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我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也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一个犹太人，他的写的对象也是当时的犹太人，信主的犹太人啊。这些信主的犹太人当中仍然有许多的只是像守律法一样啊，因为律法上面告诉我们要守安息日，他就去守安息日，只不过是一个仪文上面的一个去守律法，没有真正的得到安息日的安息。这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从神那里来的，不是光你到个教会就能够，当然到教会是非常重要的，但这是起码的。你不但到了教会，因为你敬拜上帝，你完全融在上帝的爱里面，你因为听到信息，从神那里得到一些教训，滋润你的心，这种安息叫做安息日的安息。但是呢，有许多人不信从，不对于上帝的信心不够，只不过是一些疑问上面的守安息日，所以这种人呢，得不到真正的安息。那么这样看来，必有另一个安息日为安息的神的子民存留。感谢主啊！所以看到，你看他这里讲到有两个不一样的安息啊，一种是这种仪文上的安息，另外一种安息是真正的是神的子民，真正的是上帝呼召出来的这些人，愿意跟从上帝的这些做神的门徒，这种人得到的安息。所以这种安息呢，是神特别为这种人所预备的。好比我们陈李丽姐妹，陈李丽姐妹就是很明显的，她已经得到从神那里来的安息。我们所敬仰的穆迪牧师是在100多年前啊，在芝加哥的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啊，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听说他只读到小学4年级，就没得读书了。然后他就去当学徒，他做出身是什么，在一个鞋店里面啊，帮当这个卖鞋的，做这个 salesman 啊。对，那么后来有神的呼召啊，他出来传道，那么他的这个信息非常非常的强而有力啊。那么后来他名声就很大，有一次英国请他去讲道，他就坐船，那个时候没有飞机啊，就坐船去啊。所以他从纽约上了船，然后呢就开始，结果在大西洋里面呢碰到风暴啊，那个时候的气象预报都不是像今天这么好啊，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人造卫星啊什么等等的啊，所以碰到了这个风暴，哇，大家全船乱成一片了。穆迪牧师一想，这个时候最需要祷告的人就是那个船长，对不对？因为船长算掌舵啊，所以他就跑到那个掌舵室里面去。然后那个船长认识他，因为他已经很有名了哈，他就跟船长讲，他说我可不可以啊，在这个你的这个掌舵室这个旁边呢，为你祷告。船长说可以可以可以，我很需要祷告。对，好，这个他就跑到那个角落上面去祷告。诶，他一看发现有一个老太太已经跪在那里祷告，然后他很有礼貌的 他就说 May I join you， 我可不可以、啊、跟你一起来祷告、老太太头抬起来看看他，点点头、他们两个人就跪在那里祷告，祷告了一个晚上、神后来听他们祷告、到了快要天亮的时候、雨过风轻了、然后这个慢慢的这个暴风雨就过去了，大家都累得不得了、最累的是那个船长，因为他是非常的这个专注的要跟这个暴风雨啊这个作战了、他这个船如果掌舵掌得不好的话，全船就翻掉了，所以他船长也累得不得了。好，这个时候慢慢的就大家就愿意要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去休息。这个穆利牧师啊就站起来，然后这个老太太也站起来，然后穆利牧师啊就问这个老太太，他说我是穆迪牧师。老太太说啊，我早就知道你是穆迪，因为我在报纸上看过你的相片啊，穆迪是很有名的人啊，对啊。然后穆迪就说，我是一个传道人，但是不瞒你说啊，昨天晚上风雨这么大的时候，暴风啊这么大的时候，我心里面不免害怕，但是我看你啊在这里祷告了一个晚上，一点害怕的样子都没有，怎么回事？这个老太太就跟他讲，他说我有两个，我的丈夫很早以前就走了，那么我有两个女儿，这个老大呢也被主接走了，现在我这个老二嫁在英国，我就是要到英国去看他的，所以昨天晚上风暴这么大的时候，我就在想这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如果要我去看我第二个女儿的话，那么他一定会让我风平浪静到英国去去看我第二个女儿，只要神的旨意是要我看第一个女儿老大的话，我说这也不错啊。他说我两个女儿一样爱啊，对不对，看老大老二都一样啊，所以我一想到这里以后啊，我心里面就非常有安心。这一句话好像是笑话啊，对不对？那穆迪牧师他讲道的时候常常用这个例子，他就说，他说你知道吗，假如我们不知道我们死了以后要去哪里，你不会有这样的安息。因为这个老姐妹她知道她死了以后她必与主同在，那个地方她大女儿也在那里，所以她说我会看到我的大女儿，所以她知道有充分的信心，所以她有安息。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信心给你的安息、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我们死的，我们没死过，没有一个人死过，对不对？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死了以后会到哪里去，但是我们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话语带来很大的安息，这个就是所谓叫做安息日的安息，真正的安息日的安息，因为信从神的话，信从神的带领带给我们的这种安息。好，下一个的安息呢，我把它叫做有能力的安息。那么这个话语呢，是我因为这个摩西啊从神那里得到一句话，他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哇，这个也是我刚才已经说过，我相信摩西啊一定是莫名其妙，那我要得到的不是安息啊，我是希望得到力量啊，得到胜利啊等等，但是呢他却要安息。好，那么诗篇第132篇的第八节说，耶和华求你兴起，与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哎呀，这句话也是非常的宝贵，意思是说啊，当你在神的里面得到安息，心里面非常平静的时候，能力就来了，这是很奇妙的啊。所以主的同在呢，使我们得能力。那么我就想起这个摩西走了以后，这个以色列的大军呢就归这个有一个人叫做约书亚，我刚才说过他原来是一个小孩哈，但是呢在旷野里面流荡了40年以后，当然这个摩西年纪已经很大了，摩西到120岁的时候就被主接走，摩西没有进迦南地哈。那么这个整个的领导以色列人的任务就加在约书亚上面，约书亚过了约旦河，然后呢他就要准备要攻打过了约旦河里面的第一个大的城市叫做耶利哥。 那么他已经是摩拳擦掌啊，已经准备要去打这场仗的时候，他清晨起来在那里看这个形势怎么样的时候啊，哎，忽然间有一个人在他面前，哎，这是怎么搞的？这个人就忽然就跑到他前面来了。然后这个人就说，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哎，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不是我吗？怎么会变成你了呢？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怎么有两个呢？他觉得很奇怪。后来约书亚是一个属灵的人啊，他忽然间知道跟他显现的这个人是一个天使，是神派来的，要来当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在耶和华的眼睛里面，这个军队的元帅不是约书亚，是耶和华自己。所以他终于知道我们人尽我们人的力量要去运筹帷幄，要怎么样打这场仗，什么等等等等，这个我们不是不应该这样做，但是真正的统帅是耶和华自己。然后这个人就告诉他，你把你的鞋子脱下来，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成圣，这是一个圣地，那个地方什么都不是，在旷野里面恐怕连根树都没有，结果变成圣地。你知道是为什么变成圣地吗？因为一个人当他与神同在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成圣了。当一个人谦卑下来在神的面前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变成一个圣地。他把鞋脱下来，把鞋脱下来是代表我们人把自己的主权交在神的面上面，把主权交出来。所以他在跪在那个人的面前敬拜耶和华。所以这一点使得耶和华学到一个功课，这个我们如果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最后以色列人怎么样夺下耶利哥城，不是靠武力啊，祭司带了这些这个以色列人绕城一圈，然后敲锣打鼓，然后这样子绕一圈，然后一天绕一圈，到了第七天绕七圈，绕七圈一绕完了以后，耶利哥城晃就倒下来了，就好像地震一样就倒下来，就这么简单，没有费一兵一卒啊。这以色列人就拿了刀一下就冲进去，就拿下耶利哥城啊，所以完全不是真正的征战是得来的。好，那么我们最后呢要看看呢，这个摩西真正得了安息吗？他有许多的征战在等着他，他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困难。我刚刚说过啊，这个亚摩利这个族的他们特别的强盛，他最大的敌人应该是亚摩利人。好，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哈，在民数记的时候哈，前面这个西宏，这个西宏就是一个亚摩利人的一个王，亚摩利那个时候有两个王，一个人王叫西宏啊。西宏不容以色列人从他们境界经过，就招聚他的众民出到旷野，要攻击以色列人，到了亚杂与以色列人征战。这个当时的摩西的计谋是怎么样？不要与亚摩利人正式的交战，因为他们太强了啊，所以想办法就是跟他说，哎，我们不是来跟你打仗的，我们只要过路经过你们这里，要去迦南，要到约旦河的另外一边去，你好不好就让我们平平安安的过去，就过去就算了。结果这个西宏不让他们过去，然后呢而且带着兵就出来要跟以色列人征战。好了，结果呢很奇妙的，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他，得了他的地。哇，这个是摩西万万没有想到的，这么强大的这么一个军队，这么强大的一个民族，居然这么简单的就把他们打败，得了他们的地。所以以色列人夺取这一切的诚意，也助亚摩利人的诚意。那么因为什么呢？他们原来啊，本来是计划要经过这个地方，要到约旦河西边去的，没有计划要得到约旦河东边的这些地。结果没想到打了一仗以后打赢了，打赢了那当然就不客气了，这个地就变成以色列人了。所以以色列人呢就开始住在那个地方。这个圣经记载，在约书亚记里面记载，到最后 他们要过约旦河西边要去打仗的时候啊，这个其中有两个支派的人，他们觉得这约旦河东边也非常好，对，他们就说我们就住在这儿，我们不过去了。那这个约书亚不答应哈，约书亚说这样子，他说你们的妇人跟孩子留在这里啊，你们的男人拿着刀跟我还是打过去，打完了以后你们回来，这块地赐给你们。所以十二个支派里面有两个半的支派啊，在约旦河的东边，就是今天的约旦在那里。所以我几年前我们到这个圣地去游览的时候啊，我心里面想圣地游览，那么就是游览以色列了，以色列是圣地啊。后来那个导游带我们过到约旦，到约旦去以后，那个导游还说 This is Holy Land， 他说这个地方是圣地。哎，我一想对，没错，这个地方是以前两个半支派的地方啊，这是圣地，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圣地旅游中不是光只有在以色列啊，还包括约旦，对，这是感谢主。好了，那么这个是然后呢，同样的他们又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啊，又碰到另外一个亚摩利王，这个王呢叫做噩，他们也那个地方叫做巴山啊，这巴山的公牛啊，那个地方公牛是非常强壮的，那个出牛的地方啊，对，那么同样的也击杀了巴山王噩，这个噩哈，所以亚摩利巴山就是现在的约旦。从此整个约旦河以东的地都被以色列人占领了啊，这是摩西所不能想象的事。摩西以为我们如果能够用外交的手段啊，能够跟亚摩利这几个王能够好好的我不打你，你也不打我，我们就过路就完了。他原来想到的这个是最好的结果，对不对？没想到上帝给他们的结果比他的当初的预期还要更好啊，居然打仗居然打赢了啊，所以他们以色列人所占领的地方又远比他以前心目中想的地方要大啊。所以你看呢，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这个安息不但是给了摩西心里面的这种踏实，这种 rest， 真是休息啊，而且得到了力量啊，真是得到他这个耶和华命令这个摩西啊要去到进迦南地的这一个啊应许啊。所以摩西果然得到了安息。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呢，神是非常信实的啊，这个安息是非常可贵的安息啊，上帝能够使他的旨意完全在这个摩西的身上面成全。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呢，第一，安息日的安息是敬拜赞美休息的安息，所以我们礼拜天是要到教会来的啊，没有什么借口啊，说我可以在家里面敬拜，这是不对的啊，应该到这个教会来，这是第一。第二，不可以迟到啊，这点也是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有几位弟兄姐妹是习惯性的迟到啊，我当发现这几位姐妹迟到的时候进来的时候，我一看，哎，她准时啊，她准时迟到，因为她已经造成了一个习惯啊，她就是那个时候才进来啊，这个点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改进。为什么要从一开始就应该到呢？不但应该到，而且应该要早到，最好能够早个几分钟到啊。为什么？安静你的心，你在这个地方是来敬拜，你是要得到安息日的安息的，你不是来这个一个毛做个样子，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包括从头开始敬拜开始，一直要到整个的崇拜，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全然摆在神的身上啊，所以不要迟到。然后在慌乱当中我们有平静安稳的安息啊，这个实在是太你现在在人生的困难当中吗？当然你有些困难我可能不知道啊，但是我相信多多少少总是会有些困难的。你有安息吗？你有像我们城里弟姐妹那样的安息吗？他已经准备要原谅那个打他枪的那个人，那个人是谁他都不知道，那个子弹还在他身上呢，但他有安息。行在善道里面的安息，你如果知道这件事情是该做的，你就该去做。柔和谦卑的安息，我想这是最难的， 对我来讲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功课，是我要学一辈子的功课。我常常在神的面前说，这最困难的就是柔和谦卑，然后信从的安息，这是因为你愿意走上帝的路。就像那位姐妹在大风暴当中，她有她的安息，她有她的这种从容，有她的平安，这种是金钱的买不来的。所以穆迪牧师常常引用这个见证哈，然后最后呢，我们可以在他当中得到能力啊，这种得能力的安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能力绝对不是我们自己得来的，乃是从神而得来的。对摩西来讲的话，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还能够打败亚摩利，不是一个王哦，两个王都打败了。感谢上帝，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今天的话语来喂饱我们，让我们从摩西的身上能够学到一个安息的功课。主，我们看见摩西到最后的时候，他站在那个山上面向迦南在远远的来瞭望的时候，我想他心里面大概是充满了感恩，因为他做梦没有想到，第一，他可以活到120岁，第二，他居然能够带领以色列百万之众，现在马上就要进入迦南，已经成就了他不能够想象的这种军事上面的胜利。他知道这一切不是他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完全是因为他在耶和华那里，耶和华亲自与他同在，他就得到安息。我们巴不得也能够得到这样的安息，求主能够赐我们这种安息，让我们真正的得到安息日的安息，不是一个表面上的，而是真正从你那里而来的，因为我们的顺服，因为我们的信心，能够从你那里得到真正的安息。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